禅世界访谈节目，禅世界出品，觉悟、喜悦和关怀。禅世界访谈节目，做个喜悦的人。作者访谈四，佛陀的核心教义。今天是2020年3月3日，我们很高兴访问在纽约长岛的苟嘉林居士。嘉林兄是这个访谈系列节目的主讲人。哎，嘉林兄您好。
陈彪兄你好。
还有张一图师兄，也参加我们一起的访谈。
一图兄好。
啊，你好嘉林兄。
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上一集。在上一集中，就访谈三，我们谈到了四念处修行的内容，主要的目的呢是培养觉知。嘉林兄。
没错，这一个修行方法是佛陀所建立的。佛法发展到2000多年以后呢，尤其在中国的传统里面，他说有84000法门。那我们呢也很高兴啊，大乘佛法它能够有这么样子的多样性啊，而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这个人类的根性、不同的文化习性，这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有需要要正本清源的指出，佛陀他最早他所建立的修行方法呢是四念处，是跟我们人的生命密切相关的。佛要众生呢修行，主题是觉知。而这个觉知呢，它不是一种很抽象的，相反的，它是非常切实的，要修行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观察自己的身体感受、精神状况以及他精神里面的思想观念，这是非常切实由佛陀所建立的。
很好。现在呢，我们就想进入佛陀的核心教义。这一集主要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们想请苟嘉林师兄呢谈一下苦集灭道这个四圣谛作为一个放下包袱的过程。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也指出了原始佛陀他主要教导的修行方法的一个架构，也就是核心。我们说佛陀建立的修行方法是四念处，但是他讲的这个四念处呢，他是没有离开整体的一个修行蓝图，也就是刚才陈彪兄您所讲的四圣谛、苦、集、灭、道。而所谓的苦、集、灭、道呢，我们如果说简单的讲呢，它就是一个人呢放下包袱的过程。只是这个放下包袱的过程呢，它呢是有因有缘的，也就是它是依据缘起法。佛陀的意思呢是说，我们人在人生里头，无论是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问题，也就是苦，这个苦呢不管它是大还是小，它一定是有因有缘才会是这样的。这就是缘起法主要的意思。而我们人如果说希望呢能够使得苦得以消除，也就是要能够把问题得到解决，它必须要对这个问题的因缘有正确以及深入的了解，然后才能根据这个了解而能够找到解决问题，也就是放下包袱的方法。而怎么样去了解呢？讲老实话，它这个主题就是四念处，就是我们人透过对自己的身体感受、精神状态以及思想观念的观察以及觉知，我们能够越来越深入的了解生命里面问题的核心，了解它的因缘，进而能够对这些问题的因缘，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做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苦集灭道。
我想轻松点， 我想呢，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有哪些苦，或者是说人生碰到的哪些问题，然后谈一下与四念处的关系，特别是受方面的关系。
小小的问题是很多的，那不管是陈彪兄或者是依图兄，你们愿不愿意讲一讲你们最切身有感觉的苦是什么？
对，我先起个头。比如现在呢，新冠病毒啊，这个疫情正在全世界泛滥，在这个过程中呢，自然我们会感觉到得了病，就会感到疼痛啊。以这个为例子，一头兄，你觉得呢？
是你这个很好，我现在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讲。
这个问题呢非常切实，我们呢每天都在很关注这个疫情的发展。它从最早的时候，它发生在中国的武汉，那后来呢，在这个逐渐扩散啊，到台湾、到韩国、到日本，乃至于今天在美国，甚至伊朗、欧洲、意大利，都有很多人染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见到种种的众生的苦。其中第一个最主要的苦是什么呢？就是恐慌。因为我们人作为这个生物之一啊，我们跟所有的生物都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希望死。所以当我们感觉到有危险的时候，我们当然每个人都会很害怕。那害怕的结果是什么呢？就产生种种的现象。比如说我前两天接到一个同学在加州啊，他给我寄了几张照片，发现加州的这些大卖场，包括 Costco， 包括这个好多，那这个所有的食物通通都一扫而空，甚至于包括所有的清洁剂，所有的这个甚至卫生纸在内。那事实上呢，事情还没有到这样一种地步，而且呢，我相信在美国将来一定会有大规模的爆发。但是我们人类第一个碰到危险的时候，我们会恐慌。那四念处呢，最主要的意思是当我们人有恐慌的时候，这个恐慌它一定就直接的浮现在我们的身体，这里面包括我们的呼吸、感受、我们的心情，种种种种。我们要觉知到我们的恐慌，觉知到恐慌以后，进而见到恐慌的原因，我们才可以不同程度的能够不再恐慌。我觉得最近在这个新闻里面呢，看到武汉有一群朋友，他们的表现就让我相当敬佩。就是有一群这个送咖啡的这个所谓的咖啡师，在这样的这种状况之下，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想尽办法要能够逃离武汉，要能够离开武汉。而他们很多人已经离开了，他最后决定回来，他要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他要为站在第一线救助病人的医护人员送咖啡。他还要做他原来他该做什么，他还是继续做。他每天还是很注重自己的这个保健，他戴着口罩，他尽量想办法怎么样洗手，他要投入自己那一份他能投入的，能够让大家一起把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以四念处来看呢，那这些人他就很懂得佛陀所说的这个身受心法，他们能够超越他们的恐慌，而他们看到了自己心里有恐慌，而能够克服它。那这就是佛陀所说解脱道放下包袱的过程的要点。
下面我们想谈一下与苦地的关系，与极地的关系，与灭地的关系，与道地的关系。
好，整个的这个四圣地，我们说是苦集灭道，它事实上呢应该是苦地、苦集地、苦灭地以及苦灭道地。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人生里面有苦，我不主张呢有部分佛友说人生里面是苦，我说人生里面有苦，有苦呢它一定是有因有缘而使得苦得以生成，这就是苦集地。那所谓修行的目的呢，是如何能够使得这个苦啊本来是有的， 能够使它消除，就是苦灭，这就是苦灭谛。在佛教里面有一个词儿，能够形容一个人，他如果成功的达到苦灭谛，就叫做涅槃。涅槃就是苦灭谛。他要能够到达苦灭，也就是苦的消除，那佛法呢，它不是说说而已，它而是有一套很实际可行的修行方法。而这个修行方法呢，佛陀呢，他也立了一个架构，也就是所谓的八正道。八正道就是表我们人可以去做的，可以在生命里面去做的修行途径，而最后达到苦的消灭，那就是灭苦之道，也就是苦灭道谛。至于这八正道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正见、正思维、正业、正语、正命，然后是正念、正定、正精进。那这八条呢，都不是什么很玄的东西，都是很切实的，任何一个人只要心智正常，他都可以在他的人生里面能够去做的。所以佛法呢，它不只是一种理论，它也不只是啊，好像是一种乌托邦啊，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达到。佛法是实际可行的，而四念处呢，是这八正道里面的一部分，就是所谓的正念。正念就是四念处。
对，这八圣道，一条道路的八个方面，它们相互之间是有关系的。
是的，完全正确的。
您可以谈谈这个八圣道和戒定慧他们之间相互的一个规律。
好，八正道呢，它一般来说，它的这个正见以及这个正思维，它是把它归类为这个戒定慧里面慧学的范围。也就是说呢，你一个人你要开始修行，你第一你要对于你的这个思想观，最基本的思想观念要正确。这个最基本的思想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对于缘起法，也就是有因有缘，任何事情它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所以任何的问题它之所以现在存在，它一定是有诸多的原因。所以一个人呢，他只要有对于这个缘起法有了这个层次的了解，他就不会去做很多无谓的努力来希望能够问题能够解决。所以第一个呢，所谓的这个八正道正见，正确的见解，就是要了解缘起法。那缘起法呢，它的整体就是用这个苦集灭道啊来体现。那正思维呢，就是说你的人一旦你对这个事情有了了解啊，光是了解还不够，他还要进一步的要时时觉察自己啊，这个思想观念你用的这个心呢、啊、有没有违反了这个缘起。比如说我们人呐、啊，常常会莫名其妙的有很多自己给自己所立的假设前提，或者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种种的这个文化，种种的道听途说，或是没某一种理论，你忽然之间你就觉得啊，这个事情你要解决，你现在一定得去怎么样，拜拜这个啦，拜拜那个啦，哈。那佛陀的意思呢，是不是这样？任何的现象，任何的苦，它一定是有因有缘。而我们修行人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去找出问题的原因，而不是一竿子咕噜稀里呼噜的，我们就说这个事情它一定是怎么样。所以一个修行人呢，他不做任何未经求证、未经分析的前提假设，这种态度呢是很科学的。而佛陀呢，已经在2000多年前，他就已经有了这一种科学的一种思想啊，也就是所谓的缘起法啊。那我们讲正见、正思维是属于慧学啊，另外有正业、正语、正命。什么是正业呢？就是正确的行为。那正确的行为呢，详细讲的话呢，在佛经里面其实也并不复杂，就是基本上面我们不要守的基本五戒，这里面包括呢杀盗邪淫 妄语以及饮酒，我们不杀，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这不饮酒当然就包括了我们现代人常常有的
不用毒品，
什么安非毒，各种的毒品啦，冰毒啦，安非他命啦，所有麻醉自己的东西通通都是在酒戒的范围里面，这是正业。正语呢，就是佛陀特别指出来这五戒里面的正语特别重要，因为我们人呢、常常会犯下这个妄语戒，我们常常会这个讲谎话或者讲不实的话，自我
花言巧语，
或者是在背后讲别人的坏话。背后讲别人的坏话，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修行人就不能批评别人，而是你批评别人你要有因有缘，有根有据，你不能是一基于一种恶意搬弄是非，这就是不妄语。那还有呢，就是这个正业、正语、正命。正命的意思就是正当的谋生手段。那所有对众生有害的事情，修行人都不能从事这个行业而得到自己供养，得到自己的赚钱
利益。
对，这包括呢，你比如说吧，我们讲句不客气的话，你今天这个整个的美国，你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军火销售国，你这个整个国民的 GDP， 你有那个非常高的比例，你都是在贩卖步枪、半自动步枪、全自动、自动步枪给其他国家，给这些所谓的。今天我们可以在中东，我们看到有一些孩童才十岁，他手上持的都是$10就可以买到的半自动步枪。那我们说，在美国来说，你是没有正确的营生手段，你在贩卖军火，贩卖军火跟贩卖毒品啊，其罪过是一样的。那佛陀说，我们人如果说你修行要能够有成就，你必须要谨守你的戒律，也就是戒定慧里面的戒，你的行为要正确。行为不正确，你不管再怎么样修定、打坐、念佛啊，你再能够把这个三藏十二部的佛经倒背如流，佛陀说都是没有用的。讲的这个戒以及这个慧，那还有呢，就是定。定呢，其实是一个不是很完整的翻译，我们应该把它可以翻成是佛法里面的心学，这里面包括正定以及正念。正定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禅坐、打坐。那修行佛法，你一个人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心的能力，也就是心的集中能力，否则的话，一个人的智慧呢，它不可能深入。而正念，也就是四念处，是佛陀所教的修行方法，它能够增长人的智慧，而它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呢，也不是很玄的，是很简单的，就是要人能够观察自己的身体感受、那个精神状态以及思想观念。那最后呢，就是正精进，就是我们人不管是修戒还是定还是慧，都需要很认真的，要花功夫，
很努力的，
勤的去做，对，
包括正精进。所以这个可以看到，佛学或者修行，它是需要一个人用生命力、用活力来做的一种大雄的事业。
对的，所以在中国寺庙里面呢，通常在这个大殿的仰头都写的大雄宝殿，就是这个意思。大雄的意思就是正精进的意思。所以一个人他要能够修行到最后圆满的成就，像佛陀一样啊，所谓的大雄世尊就是佛陀，那他一定要精进的去做。那很懒散呢，在佛法里面就是说这样修行是不行的，我们要修行佛法要精进，要花时间，要时时刻刻的修四念处，要觉知到我们自己的身受心法啊，有任何执着要放下。当我们恐慌了，我们要知道我们恐慌了，知道自己恐慌了才能够放下。
第二就是讨论一下原始佛教，它是以苦地为核心的，所以我们想请嘉玲师兄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原始佛教的历史，它的要点。
好，我相信呢，这个大部分的佛友都知道，就是佛陀在200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印度呢，整个的佛法呢，它可以说是对当时印度流行的文化的一种批判，以及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反动。因为传统的这个印度文化呀，它有一种这个叫做大梵的梵天思想。就像在今天呢，印度到现在为止，它还有这个种姓制度。种姓制度就是他认为呢，这个一个人天生下来是怎么样，这一切都是命定的。你今生如果是婆罗门，那你来生还是婆罗门；你今生是奴隶，那就一直都是奴隶，生生世世是奴隶。整个这个思想呢，它是和印度传统的这个梵天思想啊，它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佛陀呢，他批判这种修行思想。佛陀认为啊，这个人的生命，人在整个的这个存在，一切众生的存在里面呢，它是有一种很特殊的意义的。换句话说，人呢，他可以是善，他可以是恶，他可以解脱，他可以不解脱，他可以慈悲，他可以不慈悲。所以佛是肯定人的生命以及人的行为，它是具有决定性的，它是具有主导性的，对生命乃至整体人类的存在，都是基于人类你当下的这一念。所以佛法呢，它基本上它是肯定生命以及人类行为的意义的。这一点呢，是佛法呢它的独特性，它事实上也对整体的人类呢，它有一种很特殊的意义啊。因为佛陀的意思呢，是不只是在古代说一切事情不是由梵天的意志所决定啊，在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佛陀肯定我们的世界将来会变得怎么样，是会变得越来越好，还是会变得越来越坏，还是会变得将来就充满了各种这个族群以及这个宗教之间的各种的这个争斗啊，都是决定于我们的当下的一念。当越来越多的人他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正确的思想，而他能够有这样的正确的一种行为，我们这个世界将来就会越来越好。这就是佛法呢在世间它真正的意义。
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到大乘后期，出现了真常唯心，按照应顺法师的判教，有真常唯心这一派，他们的重心如来藏。那这个与原始佛教苦地为核心的原始佛教或者原始教义，他们中间有没有矛盾呢？
这个问题不只是问得好，而且这个问题它和中国佛教的发展那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中国佛教呢，它事实上是从唐代这个等于是玄奘法师了，我们说的所谓的唐三藏了，他到西天去取经啊，而他取经取回来的经典主要部分其实呢就是所谓的唯识学，也就是讲的是阿赖耶识。我的了解呢，唯识学它其实呢它是并没有和原始佛教呢有任何本质性的冲突。可是呢在佛教发展的这么多年，尤其是在中国，也形成了一种呢相当宗教化的一种倾向。在这一点上面呢，我们不妨这个说一说阿赖耶识本身呢，是当初呢是这个佛教里面呢很多善知识所建立的。那是不是佛陀所建立的呢？那我们这个不用在这里啊去争论它啊，有的人说是，有的人说不是。但是呢阿赖耶识在大乘佛教里面它并不是一样啊有自性的东西。在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玄奘法师自己所写的《八识规矩颂》里面看出来， 就是玄奘法师说呢，什么是阿赖耶识呢？他用横转如瀑流来形容阿赖耶识，它是不断的有这个输入，不断的有输出，因为人呢是不断的在造新业，同时也是不断的受旧业，这个等于是有这个所谓的果报。所以阿赖耶识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在不断变迁的东西啊，它就好像是一个瀑布在流一样。所以本来的这个唯识宗呢，它并没有说阿赖耶识呢是一样这个宗教性的有自信的东西。可是呢，因为这个我们众生啊，他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就是我们很多人他因为对于这个佛陀所教的这个缘起法呀，他因为没有正确的了解，所以他就会有很多人呢，他会有一种惧怕，他觉得一旦是有了缘起以后啊，他就不晓得自己将来这个生命到底会怎么样了，所以就逐渐有把阿赖耶识变成灵魂化的一种倾向啊。但是我必须要在这里指出，这种认识呢，其实不是原来的唯识学的思想，因为唯识学里面是把阿赖耶识形容成横转如瀑流。
这个痛苦啊，和痛苦作为这个原始佛教的核心呢，通过苦集灭道或者通过八正道，我们可以达到苦灭。这种苦灭是真的吗？或者是可以做到吗？
这个陈彪兄，这个问题啊，其实你问的很有深度，而且很幽默。佛法里面呢，这直接的回答就是啊，它当然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做到呢？那这个做到这个事情啊，就有一点疑问了。这佛法里面所讲的这个智慧啊，是了解缘起，他是知道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苦的消除这样东西啊，他如果是可以做到的话呢，这里面就有语病了。因为呢，佛的意思呢是说，不管问题是什么，它是有因有缘的，所以呢，它一定有一个方法，你可以让它消失，可以让它消灭。而苦的消灭、苦的消失，就是苦的不存在。那剩下的当然是不苦了。很多人觉得佛法里面讲来讲去都是什么苦啊、不苦啊，就以为佛法很消极，但是事实上不是的。佛法里面的苦灭，它不等于我们一般人所讲的快乐，因为我们一般人的快乐呢，它是有因有缘的。比如说吧，最明显的，你今天如果中了彩票，那每个人都觉得中了 Lotto， 那高兴的不得了。或者是你怎么样，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是不是啊？那我们人是有很多原因嘛，但是佛法里面这种苦灭呀，它是涅槃，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人的生命品质。所谓的开悟的人、解脱的人，并不是说他就不会碰到我们人一般人所会碰到的各种人生里面的各种的这个会让人忧恼的状况。但是呢，他因为呢有智慧，也就是他因为有四念处的修行，所以当所有的这些苦恼在发生的时候，当他来的时候，他自然的，他好像啊，他的这个整个的生命周遭啊，他有一样防护网一样，哎，他不会让这样东西啊，他很快的就把我们给控制住，给制服住，让我们动弹不得。
对，
有智慧的人，他只是说，那个苦到达我的这个内心深处啊，那我们一般人是没有修行的人，是很快他就进来。但是有修行的人呢，从那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那是有十万八千里呢。为什么？因为他有念力，他有觉知力啊。所以你要问呢，说这个事情是真的吗？佛法会说，人呢，他可以因为任何原因而苦。换句话说，当一个人他一定要去问呢，那什么东西它是真的，什么东西是假的， 那佛法的意思是说，那我们也要在四念处上觉知到，我们一定要找出一样东西是真的，它一样可以成为一种执着。所以中国禅宗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叫佛法无多字。我们跟这个一般的哲学家不一样，讲太多没用。佛法的修行是简简单单、切切实实。当我们在执着于任何东西，它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体感受、精神以及思想上表现出来。那修行人一旦有执着了，不管是在任何地方，要当下就知道、看见而放下。那这个意思呢，既不是去肯定生命，也不是去否定生命，而是不管是肯定或否定，不管是存在或不存在，以四念处来说，它都是我们法念处上面的思想观念，它也都可以成为我们执着的对象。而修行人呢，是要觉知到我们有没有执着于那些思想观念。我想简短的讲太多没用，就用四念处来回答这个问题。
对，只要执着了就有痛苦。
对的，
通过四念处的修行。
对的，
觉知了，
执着四念处也会有痛苦，执着于四圣地也会有痛苦啊，因为所有的这一切啊，乃至于佛法，佛陀曾经在《金刚经》里面说，所谓这个佛法像什么？像是一个竹筏，你执着于佛法，就像执着于竹筏，你忽略了竹筏的意义，只是用来帮助我们渡河。渡了河以后，我们如果还要背着竹筏在身上走，那就成为执着了，它又成为痛苦了。这才是佛法缘起法真正的意义。
很好，那下面我们就想提一些问题啊。您提到正见很重要，这是八正道里面的第一项，或者排在最前面的。佛教现代化的正见是什么？
佛教现代化的正见，我想最主要，我希望要特别提出来给所有的朋友作为参考的，就是有了缘起正见而知道于缘起法的意义的人，他一定永远有一种不灰心、不失望、不绝望、永不沮丧的一种个性。啊，为什么？因为不管今天的问题有多复杂，比如说像今天中国的武汉疫情啊，你不管有多少国的这个任何的问题，今天有多复杂，今天有多严重，有正见的人他永远不灰心、不沮丧、不气馁，他永远不放弃希望。这就是我最主要所希望提出来的。那很多人呢，这个受了一点挫折啊，就或者是有的时候就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啊，那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一个人，哎呀，他对我误解太深了，我们以后恐怕这个啊见了面，我们这个我都不想理他了。真正的修行人呢，他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了解缘起，他所以他知道我们在心里面不存在任何非缘起的敌人，包括任何的国家、任何的团体、任何的个人在内，所以一切众生都是我的朋友。他也许今天对我有一些误会，但是我在心里面永远把他当成我的朋友。今天也许我们没有太多因缘能够在一起多讲几句话，但是终有一天山不转路转，修行人呢，他对任何的所谓的敌人，他保持了这样一种态度。我也希望今天的中国人呢，要能够了解这一点。毕竟今天的世界，所谓的整个的西方啊，它存在着，不是所有的西方人都是这样，它存在着对中国的误解，有所谓的仇中反中的现象啊。那对所有这一切呢，我们都知道，但是呢，我们不气馁、不绝望、不失望，而我们永不放弃，跟一切众生保持良好关系，将来修好的可能性。
那这个时代我们要提倡佛教现代化，那有些人呢，根据历史上的佛经说这是一个末法时代，您怎么看？
持着这种见解的人呢， 那我们第一个就要说，这是没有证件啊。为什么说没有证件呢？因为有证件的人，他了解缘起法，他不会执着于任何东西是有自性。换句话说，今天离当初佛陀的时候呢，已经有2000多年是不假。但是呢，在佛教里面，时间不是一样有自性，也就是不是一样绝对的东西。啊，我相信在这个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以后，我相信今天这个知识界大部分的科学家都已经能够了解所谓时间没有自性这回事儿。而这个道理呢，佛陀在2000多年以前就已经知道了。所以呢，我们要说呢，所谓末法时代即非末法时代，而是被叫做也就是明末法时代。这是我们中国人最爱的《金刚经》里面的所谓的三段论法。那我们希望能够也把它运用在时间相上面。那我也鼓励我们所有的同修，所有的朋友，都不要被末法时代这四个字所迷惑。我们仍然在任何状况之下，我们都不绝望，不失望，不沮丧。
这是一种我很欣赏的态度啊。一图兄，
还好，我听得很开心。没有问题。但是我今天听那个嘉林兄提到了这个于切实立论那一段，觉得嘉林兄讲得很好，以前没有听嘉林兄讲到这一部分，以后可能需要多准备点的内容请教嘉林兄这一个方面的东西。
中国佛教的发展呢，我们可以说啊，事实上对今天的人类来说，它是有着很特殊的意义，也就是呢，中国佛教呢，它可以说是今天大乘佛教这一个传统的传承者。那大乘佛教呢，它包括后来所种种发展出来的东西，虽然它因为种种后来的发展呢，它也被许多人有一些这个不合乎佛法缘起的一些这个开展以及误解，但是大乘佛教呢，它对人类，它事实上它是有着这个非常殊胜、非常特殊的意义。因为大乘佛教里面呢，它有一条啊，包括在这个菩萨的这个四弘誓里面，法门无量誓愿学。为什么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呢？因为呢，我们这世界上啊，不是所有的众生他都能够就直接的就很契入佛陀当初最早所建立的这个修行方法。众生他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根性，乃至于到后来在大乘佛法里面呢，他发展出来的种种这些宗派，包括后来的这个禅宗、净土宗，以缘起法来说，那既然佛法本身呢，它都不是一种具有绝对意义的，像所谓的是法上应舍，况乃非法。所以任何一个法，乃至于基督教，乃至于回教，其实它都对这个世界上某一个族群、某一群的众生，它是有意义的。所以佛法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旨趣呢，就是我们之所以尊重一切的宗教、一切的教说，它不是一种好像是一种理想式的一种情感啊，或者基于民主，而是佛法它的缘起观。他真正了解缘起观的人，他会了解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任何一个宗教，它都有它升起存在它的因缘，那也都会有一群众生会因为那个宗教而受益。所以呢，我们是真正的，不管是在知性上还是在感性上，我们真的是尊重赞叹一切善法，而这一切善法呢，包括我们人类一切的宗教在内。
禅世界访谈节目，禅世界出品，觉悟、喜悦和关怀。